陆逊火烧连营，刘备兵败马鞍山的，这么一位堂堂的西蜀皇帝，久经沙场的刘玄德，最后让人家江东给困在这马鞍山上。刘备站在山头往下这么一看，简直都没有放眼睛的地方了。那怎么回事呢？铺天盖地，到处是人家东吴的人马，都往这儿聚啊。那当然，江东不论是战将还是小校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刘备已经逃上了马鞍山，现在都督陆逊有令，必须把枭雄刘备困在山上，或是捉住他，或是烧死他，反正绝不能叫刘备跑喽。江东人马像箍铁桶一样，就把这马鞍山给箍起来了。他们怎么不往山上冲啊？没少冲，冲几次也没冲进山口去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刘备派张苞与傅彤死居山口啊。他传旨的时候告诉的清楚，你们无论如何得把山口给我把住，不许放吴军一兵一卒进我的马鞍山口。所以冲了几次没冲上去，没冲上去，看来刘备你要跑也困难了，因为这江东兵太多了。这时有人就把大都督陆逊给请来了。现在您再看看陆逊，可不是刚来萧亭那时候了，他手下的众将，什么丁奉、徐盛、朱然、韩当、周泰、凌统霍、众星捧月，都用那个样的眼神看着陆逊。哪样的眼神呢？敬佩。感情我们都督陆逊有这么大的韬略，这上哪知道去？还以为陆逊年轻书生，胆小怕事，根本不敢跟西蜀接战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哦。感情人家是等待时机，一举成功啊。我们的都督可真了不起，我家主公孙权是真有眼力，拜这么一位年轻的都督。哎呀，这回我们算服了。把陆逊请来，陆逊在马上看了一看，他遥望山头啊，知道刘备就在山上，跟着又传一道令，不许是谁呀，任何一个将校绝不许放走大儿子，必须把他逮着。随后陆逊看了看这地形，他找一高阜之处，临时把帅帐就设在这儿了。干嘛单挑这么块地方呢？一是为了便于指挥，二呢，陆逊有意让山头上的刘备能看见自己。他吩咐把那两扇门旗给我插在明显之处。两扇门旗啊，那门旗不是一副对联吗？上联是三千江山归吴主啊，下联是一统华夷属江东。你刘备算完了，打完了你之后，回过头来我们就灭曹丕，整个江山就是我主孙权的了。这叫气人呐、啊！这还不算气人，大旗插好之后，陆逊吩咐在营门口这儿搭起个凉棚来，随后他就在这凉棚前设宴款待众家将军，还把那韩当、周泰让来上座，因为这二位反对陆逊反对的最厉害，背着陆逊曾经偷偷给东吴孙权上过表啊，就说您选人才选错了，当初谁也没把陆逊放在眼里呀。今儿个不是吗？我好好给你们二位满两杯酒，因为你们受了这么些日子窝囊气，我让你们痛痛快快的把这口怨气吐出来。更重要的意义不在这儿。今天设宴呢，陆逊有三个想法。 第一是对东吴老将的褒奖，这些位老将军对我江东是忠心耿耿。别看我刚到萧亭的时候，大家对我都很不满意，那是说明这些位老将是以吴国忧民呐、啊，为江东担心。就我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，能担起这重任来吗？对我有些怀疑，那都属于误解，更说明啊，这些位老将对主公孙权是一片赤诚。所以陆逊很感激他们。第二层呢，大家受了那么多日子的窝囊气，几次都要出战，几十次都让我给拦住了。据说这些位老将军喝了不少闷酒，今儿个让你们喝两杯痛快酒，高兴高兴。第三，气气那大耳贼刘备，你刘备太狂妄了，你把我们江东看的是一文不值啊，非得要把我家主公孙权给逮着，亲手杀了他，你才算报了仇。今天我就让你刘备，就你这位堂堂西蜀的皇帝，做我主孙权的阶下囚。看看陆逊这气魄，这度量，这才能，这学识，简直是大拇指一挑，没得说了。人家江东啊，后浪催前浪，一代更比一代强，说明江东有能人呢。在座的武将对都督陆逊也是十分敬服了，纷纷给陆逊敬酒。瞧瞧人家江东的这个中军大帐，多么快活呀！您再看看那位西蜀皇帝刘备刘玄德，在马鞍山山头那青石头上那坐着呢。现在天光渐亮了，刘备呀、啊，清醒了，他现在才咂摸过滋味来。哦，我让陆逊杀的大败啊，他火烧了我的连营，我败得这么惨吗？哎呦，这是真没想到，没想到厮杀大半生的刘玄德败在一个娃娃的手里。嘿嘿，这岂不是天意？抬头一看，东方已经升起红日来，天亮了。有人指给刘备，陛下您看，江东大营他们干什么呢？刘备站起来，龙眼神一看，干什么呢？吃饭呢。人家吃饭，咱怎么办呢？哈哈，你们哪里晓得呀，鲁迅不是在吃饭，他这是一计，他诚心气我。鲁迅哪、啊、鲁迅。刘备心里说，我可认识你了，这小伙子太厉害了。哦，但在这时候，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你与众武将推杯换盏，你这不是气我是干什么呀？有人告诉刘备，陛下您看，他们那饭桌旁边还有两杆大旗呢。啊，刘备卷起袍袖，揉一揉双襟，拢住眼神，收的凉棚，仔细看，还别说，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刘备这眼还真不花，看得很清楚，这是一副对联呢。啊，三千江山归吴主，一统华夷属江东。哦，全归你们了，好娃娃，寡人要与你一死相拼。说着他一奔肋下的佩剑，站起来忽悠一下直打晃，这才想起来姐昨晚到现在水米没打牙，什么都没吃。旁边有人赶快把刘备给摁住了，陛下您快请坐，您坐下坐下。哎呦，好啊，鲁迅这不是开饭了吗？咱也吃。大伙一听吃什么呀？ 粮食全烧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错，有的大将还很有心，提了出几个干粮袋子来，凑吧凑吧，弄了几堆堆。刘备咽不下去，他吩咐人赶快把这干粮送到山口去。为什么？张苞、傅彤在山口拒敌，饿着肚子怎么去呀？得让他吃饱喽。哎，咱们山头待着才能踏实点啊。哎，大家含着泪点头啊，陛下想的真周到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也没忘了他的部将和士卒。哎，这就是刘备的长处。刘备这一败虽然败得这么惨，可是他心里头既委屈也懊悔呀。委屈什么呢？我怎么就没杀得了孙权给我二弟报仇呢？还报仇呢？啊，桃园结义嘛。这刘备为了这义字他全豁出去了。哎，这就是刘备，这就是刘备的一个特点。历代皇帝也没有这么一代皇帝，为了一个磕头的兄弟可以万里江山不要。所以直到这时候败得这样了，刘备还觉得对不起二弟关羽。他懊悔呢，懊悔群臣苦谏不听啊。从成都一起兵，第一个就是赵云赵子龙，臣民大义，不让我御驾亲征讨江东啊。我当时还不满赵云呢，四弟你怎么能这样？谁来劝阻你也不应该呀。嘿嘿，人家赵云说对了，以诸葛丞相为首的文臣武将百般劝阻，我就是不听，有的人还让我差点给下了狱。今天想起来有点后悔呀。还有使刘备后悔的事情呢，他想这么断断续续的想下去不行了。怎么？忽听山下战鼓响，呜呜呜，爆豆炮火连天，坏了，江东啊攻上山来了。这攻山不是往上硬攻，陆逊传了令了，还是给我继续放火，放火烧山。这回啊，我要学一辈古人，火焚绵山，烧死介子推。其实那时候是为了让介子推从山上出来，不是想烧死他。陆逊呢，这是真想把刘备给活活烧死。你要怕死就往下跑，一跑我就把你逮着。嚯，周围又起了火了。刘备的军校现在甭说看火，就一听这字儿，这腿肚子就有点发麻，太紧张了，简直让江东给烧怕了。哎呀，陛下，又起火了。刘备赶忙站起来了，手推胡须，仔细这么一看，别慌，哇哇，陆逊，寡人站在山头上，你再想用这鬼火，哎呀。众文武一听，陛下，这不是鬼火，这真火海。刘备摆摆手，心说我还不明白，我这恨着火，所以我管它叫鬼火。他烧不到山头上来，你们看这马鞍山，一是树木参差不齐，二呢东一片西一片，离咱们还远着的呢。陆逊这吓唬人，想从山上把咱们赶下去，别上他这个当。刘备传令，派些军校把离着咱们近的这树都伐倒，伐倒之后当滚木往下扔，把这些污狗都给我砸回去。哎，这主意倒不错。刘备恨陆逊恨坏了，哎呦，两下拉锯就这么坚持着，难为刘备呀、啊、没有粮食没有水，就在这马鞍山上溜溜的叫人家江东给困了一天。太阳平息的时候，关兴跑来了，满头大汗，盔歪甲斜，一个劲儿的直喘粗气呀。他赶忙过来见驾。刘备一瞧，哎呀，兴儿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启奏陛下，微臣我去探路去了。嗯，好好好，探出条路来了没有？我探出一条路来，那咱们可不能再在这儿再困下去了。就是啊， 再要困下去，就要全军覆没了。星儿，你探的是一条什么道路？咱们能往哪儿走啊？陛下，只有一条道，咱们杀下马鞍山，直奔白帝城。哦，刘备点了点头，只得如此了。那关兴，你赶快把这些将校挑选挑选，挑选什么呀？选点精兵。现在哪儿找精兵去？哼，80%西蜀的兵都让人江东给烧得胡不烂啃的了。所谓精兵呢，就是能够走路、身体还比较强壮的，这样的人呢，就照顾一点的烧伤重的呗。哎呀，怎么下山呢？当时记忆了一番，让张苞开路，关兴保驾，傅同断后。天一眼擦黑啊，咱就往山下杀呀。所谓的杀，最好别惊动江东的兵，咱们偷偷的由马鞍山溜出去就得了。不过这话刘备没法说呀，大家也都明白了。可是呢，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，你想不惊动江东，那根本不可能啊。因为人家把这马鞍山已经包围的是风雨不透了，到处都是江东的人马，你这么多人由马鞍山上下来，人家能不知道吗？眼擦黑啊，嗨，半夜三更也不行。刚一出山口，人家吴军就围上了。那个江东都督陆逊早已经料到这一招了，他都跟这手下的将领们打了招呼了，说今天晚上刘备肯定下山，他必定要和咱们江东拼一个鱼死网破。怎么办呢？你们必须如此这般呢，连传几道将令，刘备一下山，这就把刘备给围起来。呵，张苞在前边拼命厮杀呀，把他父亲张飞、张翼德的家传枪法全都施展出来了，他恨不得这条丈八蛇矛枪啊，要扎上这吴军的话，就像扎蛤蟆一样，穿糖葫芦似的，扑哧这一枪，穿他八个才合适呢。那怎么可能啊？张苞都杀红了眼了，他现在恨不得保着皇帝赶快到白帝城。刘备何尝不是这么想？刘备是紧紧追随着张苞，张苞杀到哪儿，刘备带着关兴就跟到哪儿啊。现在刘备也恨不得累生双翅，赶快到白帝城休整休整，让我缓口气回来，是誓报此仇。哦，刘备合着没服？没啊，他是着急上火带窝囊，着急呀、啊，现在恨不得杀出重围，逃到白帝城去。上火看周围手下的将校一个个身上伤这么重，肚子里没食儿，他能不上火吗？窝囊，这仗败得太惨了，我这一生没少打败仗，起新野、走樊城、拜当阳、奔下口，那可以说是连吃败仗，但也没败得这么惨。使刘备最窝囊是眼瞅着就把孙权逮着了，把整个江东就拿到手了。嘿嘿，我会败在了这么一个娃娃陆逊的手里。通过这一仗，刘备这才认识到这个娃娃陆逊呐、啊，真是龙爷的帽子，他有道道啊。刘备也不知道想些什么呀，急急忙忙的往前正走着呢，突然间前面一阵大乱，张苞败回来了。一看张苞啊，刘备机灵打了个冷战。他怎么这么紧张？看张苞盔甲全着了，身上连中好几箭，那箭的都呼呼呼的往外冒火。刘备当时出一身冷汗，怎么回事？条件反射。刘备现在怕见火，尤其张苞身上带着好几支火箭，那刘备能不心疼吗？哎呀，我儿啊，你赶快将火扑灭，这是怎么了？张苞得把话说完，启奏陛下，前面有无数吴军的火攻手拦住了去路，请陛下多加小心。哎呀，扑通！话说完了，张苞从马上就灌下来，连连在地上打了几个滚，身上的火灭了，可是这伤也不轻。 刘备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前面有吴军的火攻手挡住去路，哎呀，后有追兵，前有拦路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刘备一想，别忙，他稍微镇定了这么一下，当即传旨啊，让后边的将校把盔呀、甲呀、马鞍子呀全都弄起来，把后边倒查死，别让后边追兵追上来。怎么个查法呢？用这些东西在道绳这么一堆，堆完之后咱们自己把它点着，烟火一起呀，就把道封死了，他后边追兵就追不上来了。咱们好全力以赴想主意对付前边这些拦路的火攻手，咱们弄明白了陆逊什么时候在这儿埋伏了一批火攻手。随着这声令下，众军校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干什么呢？摘盔的、脱甲的、摘马鞍子的，反正是零碎东西，连锣鼓帐篷全算上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就往道绳这么一查呀。查完了之后，叭这么一下找引火之物，扑噜一点，嚯！西蜀军校一看热闹了，怎么？你们江东不是烧吗？干脆我们帮着你一块烧。一边烧着，西蜀军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怎么太惨了。一路上他们看得清楚，西蜀军的尸首啊撕江而下，整个把人江东的大江都快给铺满了，到处都是西蜀军的锣鼓帐篷、刀矛器械、船只、马匹，全都让人江东得了去了。现在我们就是这随身的盔甲还有马上的这点鞍子了，带着几家帐篷都扔在这儿烧了。有的西蜀军呢、也真让江东烧怕了，恐怕人家江东追上来接着烧，把靴子都扒下来扔在那火堆里去了。怎么回去呀、我们就这么一个一个光着身子回成都见丞相诸葛亮去，您说这眼泪能不下来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这招真灵，真把陆逊后边的追兵给挡住了。哎，江东的这些小校一看，我说这是什么招啊？刘备真行啊，咱们烧他，他觉着不够劲儿，他自己烧自己，看见了没有？他点起这么多东西，这下咱们过不去了。大伙一瞧过不去，赶快禀报都督。哎，就在禀报都督这时候，给刘备留出这么点空隙来，刘备是催动人马呀，赶快对付前面这些火攻手。哪来这么一批火攻手啊？有几个火攻手，但是不多。是哪来的呢？就是朱然呢、统领着的那些水军。朱然这次在水路上他是大显威风，确实啊，几乎把刘备的战船全都给烧，把水路的黄权给杀得大败。黄权没办法，回是回不来了，上岸也逃不了，迫使他没办法，他只有带着几只小船往下败，顺流而下。那么黄权败走之后，正赶这时候呢，程吉来。程吉先生根本不成想黄权败得这么惨，他一心想来接应黄权，随后就把水陆军全部调到岸上来，好去保刘备的驾呀。现在程吉先生是心急似火，等他把船划出一段路了，一看根本找不着黄权，就知道完了。一看西蜀船大部分都着了，这怎么办？就在他这着急这同时，哎，人家朱然发现他了。朱然一瞧，哎，这儿怎么还有几只船呢？你们怎么放过了？没用火箭射他？这船上一点火没有啊？特别清楚的就是船头的战旗呀、打着西蜀的旗号。这个旗号古今一理可了不得呀，有多少英勇的战士为这杆战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，他们在战场上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安危，一心想就把战旗插上敌人盘踞的最高点。今天西蜀的程吉先生也是如此啊。别看西蜀连营700里都让你江东给点着了，可是只要是有我们西蜀军校在，这旗号就不能倒。所以他这船头上 也高插着西蜀的大旗，这江面都烧红了。您说那能不明显吗？谁一眼看不出来啊？哎呦，这儿还有西蜀的人马呢。朱然就知道领着船队就来追呀。这时西蜀军提醒成吉先生，您赶快上岸逃命吧，您看江东船追过来了。成吉先生用手一捻海峡，胡须微微一笑，你们说的这是哪里话来？我成吉跟随主公出兵作战，只知道两军阵前追杀敌寇，从不晓得什么叫弃船而逃。嘿，众军校一瞧，瞧这派头，别看面前泰山都崩了，大海都笑了，任凭你山呼海啸，我们的成吉先生是泰然自若。他说着话，吩咐这些军校，你们赶快上小船，弃船登岸去保护主公，我今日要以鲜血见敌寇。说着他一跺脚，跺脚干嘛？这是个暗令，告诉快点开船。他这只船直接就奔朱然来了。朱然一瞧，干什么要撞船呢？是怎么着？给我开弓放箭。他手下的弓弩手刚把这弓抬起来，只见成吉先生抬手拉出肋下佩剑，往肩上这么一横，噗！这血窜出老远来，愣窜了朱然一脸。以血见贼吗？见了他一脸呢，说明这两个船离着也够近的了。被江东的那些弓弩手都给吓傻了，连这位将军朱然也不得不双挑大指啊，称赞西川有忠臣呐。朱然弃舟登了岸了，他听说刘备逃到马鞍山去，他带着人也追下来了。谁不惦记捉住刘备？捉住了刘备就见了奇功了。朱然呢，这家伙挺鬼头，他没见陆逊的面，他从马鞍山那边抄过来了。他猜想到啊，刘备很可能得冲下山来，他要冲下山来的话能往哪儿败呢？准往白帝城败，我在前面截你。他手下的这些火攻手呢也扬拉屎了，这仨那俩的，所以刚才呀，有些个弓弩手混在这军校里，啪啪射中张苞几箭。刘备这时带人过来，朱然听说什么有一把黄罗伞往这边摆过来了，好啊，说明那刘备把他给我挡住。他把这人马就插在这道上了。呵，你瞧吧，山石上、路边上、涧口旁、小溪边，哪儿全都是朱然的兵了。朱然是立马横枪挡住刘备的去路，把刘备给恨的恨不得把这朱然抓过来往嘴里一搁，一口凉水咕噜下的把他吞了就得了。给我冲！他刚把双颌骨宝剑一举，还没等举起来，后边一阵大乱。可了不得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陆逊领着人马从后边追上来了。哎，刘备不是烧了盔甲马鞍的帐篷挡住路了吗？那能挡住谁？人家江东军校用长枪和挠钩把那东西扒拉开了，呜啦的一下子就过来了。前边有追兵，后边有堵截的。刘备把双颌骨剑往手里头这么一合呀，他前边瞅瞅，后边看看，用这两把宝剑唰一下一拖自己海下的胡须，仰手望天，天哪，刘备休矣！